读两处圣经，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到十一节，我想我们一起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却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想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连人的脚放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说，经上说，你要说我却把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因为经上记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八节，我们也是一起读。以弗所第六章第十节到十八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一切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像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悟性颈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遮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盾牌，可迎接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经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都放祈祷祈求，并要在此尽心不缺为众生都祈求。末了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七节起读到十二节。启示录 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还是一起读。舍提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神征战，荣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大荣就是虎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们一定摔摔下去。我听见天上的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跟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那我们那些昼夜恐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会牺牲。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我想圣经学暂时读到这里。今天早上主语我想跟弟兄姊妹要交通的呢，是在教会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常常会忘记神从以色列人把埃及那里领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是把他的百姓领出来，走三天的路程为的要侍奉神。但你仔细再看圣经的说话，就是那一页，就是月节的那一页，神已经惩罚了埃及，最后是把埃及所有的长子是人牲血全都杀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印着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天使看见他们有血就越过去了，所以叫越阶。那一天他们就出来了，那一个晚上啊，是一个和在以色列人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神是把什么领出来呢？是把耶和华的军队引出来了，神是将是军队引出来了，不光是百姓领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被主领出来，我们是一批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军队。那么军队是做什么用的？打仗用的。所以基督徒的一生的经历，我们经历是什么？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那边说，主啊，我真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享受，我们吃你喝你享受你满足我们自己。但是很少忘记什么？我们是个军队，我们打仗的，我们不是光是这里享受主来给我们预备好一切是享受，忘记了我们是个军队要打仗。我们也记得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他讲的，他说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需要到了，我被交代的时候到了。他把他的一生总结了三句话，哪三句话？第一句，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是不是？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所以第一个他的总结经验是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以从保罗来说， 他的一生是打仗的一生。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等候主，进到主的国度。有的弟兄姊妹就问，就是说你跟我们讲讲，我们怎么求进神的国。我们求神的国，是不是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完了怎么降临？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我们从属灵的经历讲，我们得救受浸就是过红海，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从云里海里受浸归给摩西，那是当时候他们就是这样。那么就到了旷野，旷野不是介绍国度的地方，不是我们永久的地方。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旷野是一个受试探的地方，试探就是一个面对的，试探的面对的是谁？撒旦。过了旷野，神不是叫我们停在旷野，旷野那个地方啊，不是介绍国度的地方，神要我们去是进到迦南地，其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美地。圣经里常常形容这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说，哎，是我们应该努力过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那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一想，嘿，那些是基督丰满的地方，是一个国度的地方，因为国度介绍是迦南应许之地。很多以为说我们一直要一过约旦河我们就进到那个啊，那些是牛奶与蜜之地。不，你要再去看圣经的话，一过约旦河不是马上享受马上打仗，是不是？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记就预表基督，约旦河是死，是挤死了，谁挤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过去了以后，所以约旦河的对面不是流奶蜜之预备好流奶与蜜之地，那地方有很多原来占据在那地方的七族、亚玛利人、迦南人、西利人，他们占据在那里。你要去得到那地方，那个地啊，需要打仗。我们知道，一过去，头一个就到基甲。基甲什么意思？本去，新格里。完了以后呢，就当耶利哥，对不对？耶利哥城很高，耶利哥打完了以后，埃城打完了以后，一直打，他们就联合起来来跟你打。所以他们不是我们一进去到了想一下了，到了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啊，流奶与蜜之地，好享受。许多弟兄姊妹好享受，好享受，不晓得从哪里得来的，总是好享受。谁享受啊？自己享受。但是主要我们是跟他一起要打仗，要得回来的。为什么要得回来呢？因为你要知道嘛，神本来创造万有的时候就有灵界跟物质的，灵界就是天使，这个天使长是非常美丽的，完全的
有智慧的，神是以曾经高他所高的这个约柜的基路伯明亮的神心，神把很多事托付他，托付的，所以他现在啊，为什么到后来他会变成撒旦呢？那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背叛，在宇宙中间一个罪最大的罪是悖逆，最大的一个义就是顺从。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五章先告诉我们说，因一人的不义众人都变成罪，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变成义。但是不义的开头不是亚当开头的，是谁开头的？就是那个天使长开头的。他不义了以后就带了一批天使背叛神，他们原来是管了神派他们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因为他们不逆，所以这个地也变成虚空混沌。以后神就重新把这个天地变成我们今天这么可以住的时候，神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人来代替撒旦。但是这个撒旦原来说这是我的，给我的，但是他已经背叛了，所以他从神那个宝座那里给赶出去了。可是这个地还是他管的，他看见哎，神要创造人了，这个目的是什么？神要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哦，那不是说这个管理权给了亚当夏娃了？所以这个撒旦就很聪明啊，他就要来诱惑人了。当然我们说他那个时候是介绍一个蛇的来表现他自己，所以我们要去看见撒旦是比我们人早好多好多好多年就有了，所以我们是对他讲起来我们还比较年轻。亚当夏娃呢是个 innocent， 他造出来的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的，哪有知道这些东西，他只知道父，知道神创造了，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很好，没有经验，但是这个蛇来了。所以撒旦第一个名字啊，就是那诱惑试探人的，诱惑人的。他来了以后，你知道神有命令，园中的他给他伊甸园里，这个伊甸园里有许多的果子都可以吃，是不是？他说你果子都可以吃，神创造都是给我们吃的，但是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你不能吃，为什么呢？那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树，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为什么不进他不让他吃呢？因为你吃要死。那么撒旦来欺骗的时候啊，他很聪明的，他没有先找亚当，他去找个夏娃，因为知道这个弄亚当比较难一点，夏娃好说一点。当然姊妹你不同意的话，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么他跟夏娃呢就是说，哎，神其实真说你们这个院子里的果子都不能吃啊，不， 院子的果子都能吃，但是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看这话有点不太一样吧，跟主说的差一点点哦。那么他又再跟你撒旦说，你吃不一定死，神是说你吃的必定死，对不对？夏娃说是免得你们死，撒旦说不一定死。所以这个为什么神不让你吃呢？你知道吗？因为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开了，你就可以像神那么样的能够分别善恶。那时候以后他就不说了，反正那以后就夏娃就吃了，因为看见他又是好看，又可以做食物，又可以得智慧，也不一定死。吃了死了没有？当然他这个肉体还在，但是他跟神中间那个生命就得不到神那个永远的生命了。所以以后呢，罪因着一人就进到人类来了，罪以后的结果就是死，所以死就领到众人。甚至不是犯同样的罪，但是死已经进来了，因为没有一个不死的。那神现在要拯救人，对不对？要拯救人，所以神学预备，所以创世以前他学预备基督他的独生子，完璧的独生子，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不是被造的。如果他被造，那么他是万物借着他造，他是借着谁造呢？所以他是万有之先，他是神。但是你要知道，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也包括些灵，就是天使，天使活跃的灵，他不是主人，他是仆人，所有天使都是仆人。天使是要敬拜神，他的本会，神所以要创造天使，叫他们做仆人，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为了要荣耀神自己。所以神理当得到敬拜，得到我们的崇赞，得到我们的感恩，因为他是，而且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荣耀的神，至美、公义、圣洁，完全无可指责的神。所以我们这样看，撒旦呢，因为背叛了。许多弟兄姊妹不太明白，既然他背叛了，他从那边赶出来了，为什么缘故这个地还赏他管呢？他还有这个权呢？因为他是被膏的，凡是被膏的他就给他授权，你知道被膏的就是给他们授权，给他们。你要记得在旧约里面就有两个王，以色列开始没有王，后来设立了王，一个就是扫罗，一个是大卫。要做王，他头一个要受膏。扫罗做王有没有受膏啊？受了膏。谁膏他的？神叫撒母耳膏他的。但是后来我们说，神就要废掉扫罗。为什么要废掉扫罗？扫罗不是不卖力，扫罗还挺卖力的呢。他有的时候卖力，他这个发起热心的超过神所说的。神原来是说击毙人不应该杀的，因为他们已经骗是骗了，可是已经给他起誓不杀。 他发起热心要把他们杀掉，是不是啊？扫罗也做了好多事情，他当非利士人当什么，但是有一件扫罗不听神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件事神思念他，就是叫他要把亚玛力人全部杀掉，全部毁灭。扫罗杀了没有？杀了，把他们这些不好的牛羊都杀了，把人也杀了。哎，亚甲王这个他觉得是很好，把他留下那个最好的牛羊。百姓说，哎呀，这个牛羊杀了太可惜，你看多好的牛羊，这个牛羊留下来可以献祭啊，献给神啊。其实我想他真的是献给神吗？还是他自己想要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听，神却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到后来你就可以看见，到希伯来书就说，凡祭和赎罪祭，祭物和礼物是我不要的，凡祭和赎罪祭是我不喜欢的。为什么不喜欢不要？这是神规定的。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照着神的旨意行，这个远超过你去献燔祭。所以顺从胜过自由，供养的自由，神要的是顺从。悖逆的罪跟顽梗的罪，就是跟拜偶像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所以神就把扫罗就废掉了，你不愿意，你不听我的，我也不要了。但是你要记得，扫罗虽然是废掉了，扫罗还是有权，他还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没有因此说给他废掉，但是神以后是，后来我们就看见神就又告了一个，对不对？又告了谁？大卫。大卫受膏，为什么受膏呢？因为神已经废掉这个，又膏了大卫。可是我们一直看见，只要扫罗还活着的时候，大卫有没有否认他不是王？没有啊，是不是？他还是掌管了，一直掌管到，一直到他非利士人把他杀死以前，他一直是王。他追赶大卫，大卫有几次真有机会可以杀掉他的时候，他都没有杀。为什么？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为什么缘故今天撒旦还能够管这个？因为他是受过膏的，现在废掉了，他还能管。那么要什么时候能够呢？你要知道宇宙中间也有两个膏，一个就是神膏，那个天使长的时候他是手膏做这个约柜的基路伯，所以他管。神承认主耶稣受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说这个世界原来是交给我的，就没有否认这个，是不是？他原来是给他的，他是从宝座那边赶出来了，但是他这个权还有啊。第二个高基督，他是受膏者，所以到基督受膏者，基督只有基督将来就要把他投过来。你到启示录你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个说宝座的右手拿了一个书卷，内外都封了印，对不对？那时候有个大力的天使在那边宣告说，谁能揭开这个书卷， 谁能够呢？没有。所以约翰听见以后就大哭，大哭了以后，因为这个封住了。这时候24位长老里面有一位对他说了，你不要哭，大卫的根，狮子就是羔羊，他有权，因为为什么？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能够拿这个数据，所以羔羊去把那个拿来了，是不是？以后这个拿来啊，实际上就是从撒旦的手下已经交给基督了。那么以后呢，你就看见一系列的打仗。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从天国啊，神要借了国度，要把撒旦呢夺取撒旦的那个地方，是要打仗打出来的。所以基督徒要征战，国度是要征战出来的。保罗他传福音，他说我怎样把外邦人中间把他们掳，把他们能来弄到这个归到基督的国度里面，这是打仗打出来的。在大征战中，我把福音传给你们帖撒罗尼迦的人，不是啊，平常的，不是平常我们想了啊、哦，到了时候我们想的，有时候想的太美妙了。为什么呢？哎，神真好，一切都预备好了，什么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享受，享受是享受，你忘记你是做什么的，你要打仗打出来的，国都是要征战出得来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忘记，忘记什么呢？我们还有要得到这个国度以前，这个三代的国啊，是要把它打下去的。靠着基督，我们基督已经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说是什么呢？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是不是？因为他是不义，受了审判。但是审判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凭着主耶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去，是万民是我做主的门徒。但是你要知道，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么容易的？这是撒旦的人啊，全世界都饿在那恶贼的手下。所以主耶稣也说，撒旦也是这个世界的王，是不是？他做王，我们原来也是他的俘虏，你知道吗？现在主把我们救回来，脱离他黑暗的权势，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一说撒旦学是很甘心啊，好，你们去吧，没有那个事情。撒旦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在那边他也想把他们夺回来。哎，你不要以为是撒旦是很甘心乐意的，就算是彼得这样的12个门徒跟主耶稣那么近的，主耶稣是怎么跟他们讲的？西门西门，你要知道吧，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晒麦子一样的，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看撒旦厉害不厉害？撒旦是想，他很想要夺取神里最好的那个，他要夺。很多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警惕性，还以为我们现在很安全， 我碰911一弄嘛，哦，美国也不是那么安全。实际上属灵的威胁远超过那个，因为我们睡觉麻痹，撒旦做很多工作。许多我们今天应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得救了以后，神应许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啊？啊，满有喜乐，满有恩典，是不是啊？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常常是唱的，是基督来住在我心，会唱这个吗？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怎么样？喜乐着，因我魂如海盗是滚滚啊。主耶稣也应许我们说，在信的人要在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我们也是传福音的时候很奇迹，奇迹什么呢？耶稣是跟我说，我主耶稣是圣灵粮，我主耶稣是永活水，喝了这水就永远不再渴，是不是呀？会唱吗？底下还问了，难道永远不再渴？底下这么说，是永远不再渴，真的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好，很好。那我需要问弟兄姊妹，你洗了澡，一窝魂如海盗之滚滚，你滚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你真的是永远不再渴？不再渴？哦，那就好了。我们其实这个教会，你不用人的人都叭叭叭都跑过来，因为你看见，哎呀，你们这地方多活泼，多喜乐，多平安，哦呀，基督的生命涌流出来。哎呀，我就看见在广州的时候，就有个弟兄来说，丁弟兄，我要问你，你有什么办法？你好像讲来讲去还讲不完的。我现在领一个小组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他们讲讲，领到后来我实在没东西讲了。哎呀，他们坐在那边要分享，我又拿什么分享？你讲已经讲过了，新的又没有，里面又干得要命。哎，我想，哎，不干了又不行，干了又没东西。这个还不光是这样，如果是这样还好一些。许多你可以看见，个人来讲他里面枯干，有许多东西他胜不过啊，罪恶的势力很强，所以他的经历最多的是罗马书第七章下半的，你自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你看变成这样，其实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第五第六已经讲得清楚了，我们已经跟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基督已经走，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现在走到这一个恩典的地步，欢欢喜喜仰望那个荣耀。可是走到第七章到下半，我真是苦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撒旦做很多工作，因为不知道，所以啊，许多的事情是撒旦在那边做呢。撒旦很聪明，他不会自己出面来弄，他在你这里思想搞一点，他那里思想搞一点，你们两个不合，你说他不好，你没爱心，我看你不根本不想嫉妒，只看见人家的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的良木。 好弄来弄去，实在是笑。家庭也是破坏，个人是破坏，教会破坏。撒旦在那边笑，你们在挡吧，你们自己挡吧。不知道撒旦做很多工作。我要知道，所以要想弟兄姊妹，今天交通一点，我这个体会，撒旦是怎么在那边做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撒旦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的道拿走。你听了很多道了，是不是？你还保留多少？漏掉多少？失去了多少？撒旦可以进到里面来。有没有根据啊？这是主说的。撒种的比喻就是这样，有的撒在路旁的，撒旦就进来了，在你的心里把神的道拿走了。空中的飞鸟啊，我在澳大利亚有个姊妹去问我，她说：“丁弟兄啊，这个飞鸟不是很可爱的吗？哎呀，天上的飞鸟声都养活它，怎么能够说撒旦像飞鸟一样的呢？”我说：“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吗？是主说的吗？是不是？飞鸟来把它吃掉了，这飞鸟是谁？因为人听得到魔鬼进来，这是主自己解释的，所以魔鬼是像飞鸟一样的把这个吃掉。”他可以进到人里面来做工的，他可以在人里面做出很多的盘踞在思想里面那种旧的概念，那种概念啊，就是你一有神的话，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听，不是这样的，这些东西都是撒旦已经赢了，已经做好的，所以你要进到。要克服把你里面完全归给基督的时候，这些淫乱啊常常是很大的抵抗。我们知道传福音最难是两种人，因为我这个传福音是对象是相当多的人，一种啊好人啊，真是我从来是凭良心做事的，我从来不做坏事的，哎呀，什么什么，你们基督徒还不见得比我好些。但是这样的人啊，他看不见自己那个隐藏在里面的罪恶，这个很难。你也说你是个罪人，我哪有罪？所以认识自己是罪人是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工作，也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得救的。第二种人呢、就是他知道的太多。哎，圣经我看过，我研究过，我不光是研究圣经，我也研究过老子的什么易经什么经啊，什么外国的什么哲学我都懂。这种人也非常难，因为他不太接受主的话，这些都是撒旦已经在人头脑里坚固的营垒都要挡进去的。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凭着世界上的学问，我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一样，能够把这些仇敌这些东西都能够破开，都能够给他们去掉。撒旦，你要知道撒旦能够用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他很多的工作是用在我们人思想里做的工作。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的话，我那时候的就很开心，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跪着说啊，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 荣耀的盼望在前面啊，怎么怎么？哎，我那时没大经验，忽然看不见的那个撒旦进来来问了，嗯，你有把握吗？我说怎么没把握？他说神啊，许多人都信神的，你也知道是那个阿拉伯人不是也信阿拉吗？阿拉也是他们是神嘛，对不对？哎呀，很多人都信神的，难道光是你们信耶稣的就能够得救，他们谁都不能得救啊？他们比你们虔诚啊。嗯，我说这圣经里有话的嘛，是吧？保罗怎么说的？彼得是怎么说的？他说哎呦，这些都是耶稣的门徒，连耶稣自己都靠不住的话，他的门徒的话算个什么东西？这下我 一点话都没有了嘛，你知道吗？圣经很多都是使徒说的话，他说这些不会，他所以你要看见撒旦第一个，他不否认有神，他自己也相信有神，他就是反对基督，所以撒旦是基督的对头，他就要把基督压下去。所有的你看见所有的异端呢、啊，他都有一点，他不承认耶稣是跟神同等。但是我们的主的确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不是？所以我后来这个他一弄，我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也许动摇了，耶稣靠不住那怎么办？他这种门徒保罗的话是什么彼得的话，全都没用的了。所以这时候圣灵，因为我究竟还是得救了，还有圣灵在我里面，所以圣灵就启示我说，你起来读，读什么？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你好好读。那我就起来读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这么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主不光是为着我们祷，为了那时候的门徒祷告，我不光是为他们祷告，也为那些信他们话的人祷告。就你看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把我们都包括在内了，因为我们是不是直接听主的，是他们门都传下来了。哎，我说是主，跟主是可靠的，撒旦就败退了。你也要知道撒旦啊，这个属灵有属灵的规律的，许多时候你不懂撒旦的这个，你要争战是个乱争战也不行。嗯，我看见好些弟兄姊妹有的是信主几十年的，有的时候我看也不太懂为什么呢，他祷告主啊，求你捆绑撒旦，把他丢到火湖里去。我也做过这样祷告，我有一次看了那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靠着主，我们有能力能够怎么战胜。所以我有个晚上我就在那边祷告，我说主，求你捆绑撒旦，把他丢到火湖里去。你要知道啊，没有到时候啊，鬼都能够抵抗一点。你晓得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那些鬼认得主，是不是啊？他说主啊，时候没有到，你要叫我们下去吗？还没到了吗？所以那个晚上啊，撒旦反扑， 你知道他能可以反复，因为你这个祷告不对嘛，你没有这个权柄卸责去把撒旦弄到火湖去嘛，所以他去反驳。哦，那一天晚上啊，我弄得以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打了。当然有规律的，而且弟兄姊妹，我们要他，你要攻击撒旦，你要有一个地位的。撒旦很聪明的，有许多人，你要说，比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赶鬼。鬼是不是大撒旦？撒旦是头，是不是？鬼不过是他那个小喽啰那个一个小天使在污蔽着这个邪灵，他附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你要去赶鬼啊，你没有经验的话，你要去赶鬼了。我要奉主耶稣的名要你出去的时候，他你还没赶鬼，他马上知道你的，你来赶我，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了，你昨天你还有他把你这个，他知道你很多事情的，你做过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你这一来呀，这个信心就弱了。因为什么？他知道你犯过罪，你昨天还打了太太了，我不是你打，没打，不过我假说了，你还跟说什么了？他知道，所以你一犯罪，他就你知道你一犯罪，他就你就马上信心了，你还干什么？所以有经验的那个那干要干鬼的人，弟兄姊妹他们有干的。一进来，主耶稣，我要奉你的名，你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我奉的名赶鬼，头一个是靠主的宝血。你没有主的宝血啊，我们撒旦是很知道的，撒旦能做一些工作，就是说他是火箭。他的挑拨离间就是说他在你里面做一下，他在你这里做一下。我那时啊，在大学里面有一个弟兄啊跟我很好，他们一直他有一个东西老是听不懂，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弟兄传信息，我们要把夏家跟他的儿子伊斯玛利肆虐的这个要赶出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上以撒来做主。那这个肆虐夏家跟伊斯玛利是血气的，要把他赶出去。我说对，是我们要把血气的都赶出去。那个弟兄一直说是怎么赶发呀，这个血气东西怎么赶得出去啊？怎么赶？他说：“哎，我说就是赶出去就是嘛。”所以后来啊，我就发现我跟他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啊！我现在是，我后来就是主面前对付了。我说为什么跟他格格不入呢？是不是在问题在我这里？所以我先。在上面写祷告，我说主啊，是不是在我这里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对他一点没有间隔。那么我就下了个结论，那问题一定是他。我没有问题，我对他没问题，为什么他格格不入吗？一定是他对我有意见，所以我就下这个结论。后来他不是还是那么说，哎呀，丁丁要怎么？我觉得心里想，哼，你做这个样子，你跟人心里跟我格格不入，你有什么东西，你还装成那样子，好像没有事一样的。所以我有一天我就说，弟兄，咱们坐下来一起祷告，究竟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有不合的地方啊？我想我没有，一定是你。 给他坐下来以后，他说：“弟兄，我真的没有啊，我对你一点没有什么意见啊。”“哦，你也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怎么是为格格不入呢？”那么你就知道哪来的，撒旦来的。撒旦可以种根本没有的，他就可以弄这个。很多时撒旦就是利用这些东西，比方说一个那时候上海有个余承华弟兄，上海教会有个余承华，他就是翻译那个信箱的没有的那个，他是很敬畏神的走过去，他与学习与神同在嘛，所以走过去一个弟兄跟他打个招呼，他好像没看见，撒旦马上写了，你看他根本不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学可以马上可以那中间就，所以后来余承华知道了以后，可能我的这个脸长得太不造就人了，所以有人看见就要跌倒。实际上许多事情也不是你的脸不造就人，撒旦会做很多工作挑拨离间。还有一点呢，撒旦不是那么好弄的，你只要给他留地步，你只要给他留地步的话，他就可以来侵害你。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如果给他留地步，他可以来甚至可以来附在你身上。所以你要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被鬼附了，弟兄姊妹，神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怎么能跟着父呢？那是因为凡是这样的都是有一个东西你给他留地步，就是你的罪。我看了过一个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在古罗马的时候，你知道古罗马有那种圆圈圈，那个斗那个野兽跟那个人斗，是吧？那么住在那边看，那个很残酷的。以后他们把基督徒都也是放下去跟这个野兽斗。那么这种地方啊，基督徒是不应该去的，因为那种你要去女弱的话，那样的女弱这是很残酷的，不应该。所以有个弟兄在那边也看，坐在那边，后来他被鬼附，被鬼附的时候 有人就问他了，问鬼了，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附在他身上去？那么鬼就回答，不是我找他的，他到了我这个地方来的，他自己跑到我这地方来，所以我可以去，我去附在他身上。我听了这些东西，就记得啊，原来是这样。给撒旦留地步，他就可以附在他那身上。有一次啊，我真的也是感谢神，我要经历撒旦的这个厉害。有一次我在重庆，我在山上，我那个工作地方是山上北边，是个军医署，聚会的地方是城里。那么我要到他城里去是山路，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电灯啊什么这照明的东西，所以路呢也是应该你一个人走路嘛，晚上去聚会回来都是差不多9点10点了，回来的时候我得走路回来呢，应该有个手电嘛也好一点，手电买不起，穷到手电都买不起，很穷，所以说有时候我喝的聚会。不过我每次去啊，真的神很有恩典，所以我每次去完了以后心里很喜乐的回来。那一次啊我也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也很喜乐， 我心里在说，主啊，我要做一个完全的没可指责的基督徒，我完全听你，我这个完全无可指责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好，就是走到那时候，撒旦又来了，他说：“哦，你是一个完全无可指责的基督徒，你真的是这样吗？”我说：“是啊，你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我觉得我行为上做什么上，我觉得是无可指责。”他就马上就问：“你是从成都来到重庆，你怎么过来的？”你要晓得那个时候啊，成都到重庆啊，没有铁路，没有，更没有航空飞机，那么只有一天有一班的这个汽车，公共汽车，那个汽车只能坐24个人，一天只有一班。你要来的话，那就是只好等。那时候也讲规矩，他抽给你写个号码，写哪去？比方是一天只能坐24个人，对不对？那么你给你一个号，比方1500几，那么你现在已经走到990几，那么你先一算还有多少号，一天是24，你们城里还要过几天轮到你了，这也到他也是很，不过你想嘛，人多车少，所以这个号码可以很大，数目很大，你要等这个车啊，非常难。我呢刚刚毕业，你晓得那时候毕业我很规矩，7月1号满期，我做到6月30号。6月30号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做实习医生啊，他们跟我同做实习医生都走掉了。正到我一个，我是很规矩的，做到最后那一天，偏偏做到那一天啊，来了个急诊，所以我处理急诊，一直处理到天快亮了，又累又饿，我就跑到饭厅里去吃饭，一看他说：“丁医生，你已经毕业了，没有你的饭了。”再回到这个房间里一看，都是乱七八糟，人都走过，人去楼空嘛。那么我饭都没有得吃的了，你说怎么办？那这时候要回，我是调到重庆了。那么我成都到重庆，那个重庆的交通呢，就是这个情况，一天一班车，是不是？后来我想，哎呀，这怎么了？要赶紧要去，自己走不了。正是那时候也感谢主，有个姊妹她说：“哎，我认得一个人，司机，他从重庆来开卡车送货到成都，卸了货，空车回去。我介绍你，还有几个人，他说一同去，你就搭他个车去。那时候就是黄鱼车。”一个黄鱼，那么就这么到了重庆，那个司机也没问我要钱，所以我也没有给他钱。这下那个撒旦就问你怎么来的，我说就是这么车来的。你坐了人的车，你也不给钱，你说你这叫公益吗？这一问，我想是呀，这是亏了人了。我那时候很想再付钱，也没办法付，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这个司机不晓得在哪里了。嘿嘿，他很开心了。这下你亏了吧？你说你无可指责， 完全公义，你坐人的车那么远路，一个钱也不去给，你还说你是公义。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付也不付。好，你现在有亏了吧，你就给我留地步。他立刻就叫我想起那个故事来，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你给我留地步，我就可以附在你身上。我那时候真的也不知道，圣经也读书也读了不少了，到那时候简直不知道怎么应付他。这个撒旦厉害就是这厉害，所以他说你现在亏了，对不对？良心就亏了吧，你就给我留地步了，我告诉你，我可以附在你身上。因为他有个潜力嘛，而且他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前面不远有一个新的坟墓，我在那里等你。他走了，我的远远一看，中国人的这个新的坟墓是用那个石灰那个刷的，所以那天有点月亮光，远远看过去啊，是真的有个坟墓，我走过来都没注意。他这么一提，我倒是想，他说前面有个新的坟墓，我在那里等，他在那里等我，你知道，等我干什么？他要附在我身上，他要叫鬼附在我身上。哎呀，这下子又是我一个人，你知道吗？又是野地，先回到城里去也不行，已经十点钟快。那么换一个路，还没别的路，是个山，只有这么一条路。哇，这时我真是只是硬着头皮走，我也不知道祷告，笨是笨得要死。那应该你说那应该求耶稣嘛，你来说你什么东西保全什么东西，我全都逛光了。我光说就是哎呀，我是亏了，我没办法，而且我也想不出这个怎么来补上这个东西。所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他在那边等我。真的走到那里了，哇，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我这个本来是鬼子看不见的，不过那天啊，我走到那坟墓，真的看见那个坟墓有两个角，两个弓形的是吧，这边一个，这边一边，这两边一个，从两一边一个，呼跑出两团烟来，这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啊，不那个东西那个烟那样的，两团烟，而且是朝了我过来。哎呀，我想这糟糕了，他要上来的时候我就疯了。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抵挡他，就是这时候真的感谢主，我忽然听就好像打雷的声音，天上有雷啊，哗，那个雷音，这个雷一打的时候就立刻就有两节圣经的意思，我马上明白这两节圣经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的，结果打雷啊，哗，就是两节圣经的，我就懂得，我还那时候还背不出来，不过我很清楚就是那两节圣经，我也不知道那两节圣经在哪里的，意思很清楚，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父的右边，也为他们对求吗？这在哪里的？是33、34节。但是我那时候你倒听挺熟的，就这两个声，哗一下声音，就是这两个声音，我开心说，哎呀神，你替我说话了。所以大 祭司在天上看了，他一直在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啊？这个撒旦在我那边，我一点办法没有，怎么走到他看了那个鬼正要上来了，他来救我，是不是？他要说话了。所以撒旦是一直控告的，他一直想害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大祭司在那边不是不做事的，他在神的右边，他是长远活着替谁祈求啊？替我们祈求。我那次真的感觉啊，我开心的，你想开心什么？鬼不晓跑哪去，这个那个像雷一样的，一炸了以后不晓跑，跑哪去了以后，哎，我说主跟我说话，主跟我说话了，而且他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还有什么还是神所拣选的人呢？所以很开心。从此以后，我慢慢学懂一些。懂一些啊，撒旦啊，你不要跟他讲，不要跟他讲，你也弄不过他。那时候很笨嘛，就是跟他怎么去讲。以后撒旦再来的时候，你就说，我也不跟你说，你知道我里面住的是谁。撒旦他是一个昼夜恐告我们的人，他很坏，他又呢，他是个教唆犯，他叫你犯罪，犯了罪以后他来恐告你。有一次我那时候刚解放了以后，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都很年轻的，有的是大学的，有的是中学的，这个弟兄姊妹真是非常纯洁很好。有一次有个小姊妹是她在附中的，这种中央大学附中的姊妹，其实也很可爱，她说，哎呀，丁弟兄，我糟了。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现在犯了一个罪，是得罪圣灵，今世来世不得赦免的罪。我说啊，你犯了什么这么大的罪啊？你怎么回事啊？他说那时候刚解放了以后，那个军代表啊来接收这个我们的那个中央大学，那以后呢聚在一起，他就讲帝国主义怎么来侵犯我们中国，他们借着宗教，借着大炮，借着什么东西啊，是有什么，这个年轻人啊血气方刚，一听了以后，哇，这个帝国主义真可恨。我想他是借着宗教，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是不是？所以他回去啊就把圣经撕了，因为帝国主义借着宗教来讲，他把试完了以后啊，哎，立刻有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好，你是圣经，这下你得罪圣灵，你要得罪圣灵，你就今世来世不得赦免，因为他又怕了。所以他跑来说，哎呀，丁弟兄，这怎么得了？哎呀，我说啊，这个这我那时候已经老练习了，我说这是撒旦搞的事情，叫他撕圣经也是他搞的，这是你糊涂，你撕圣经不是真正是因为你不相信圣经，而不相信圣灵，你是恨帝国主义，是不是？我说圣经跟美帝国主义什么关系呢？圣经最后一本启示录是第一世纪的事情，那时候还是奴隶社会了。美帝国主义是什么时候啊？是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这个有了圣经之后，美帝国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了。那你怎么说美帝国主义用圣经来侵略中国呢？所以你是受了骗，你受了骗了，他又来控告你，这就是魔鬼。而且他控告你是总是用最厉害的，你是永远不得赦免了， 完了你。我说你糊涂是向主祷告认罪就行了。你说主我真是糊涂，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所以认罪也就完了。撒旦尝试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是他叫你做那个坏事，做完了以后他就来控告你。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呢，就是这样。不要以为说我们基督徒撒旦不会利用我们，撒旦很会利用我们。就彼得也是啊，是不是？彼得开始的时候说，主耶稣问他们，你们说人子是谁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没有多久就说，那我告诉你们，我要到上耶路撒冷去，那是长老祭司长文士要迫害他，而且要杀害他，第三天复活，是不是？彼得怎么样？彼得就拉住耶稣说，完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彼得退到我后面去，是这样说吗？不是，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所以觉得这个东西啊好怕。彼得可以利用，我们不能利用吗？只要我们体贴肉体，撒旦就能利用。所以要跟从主是要随即被十字架跟从主。什么时候我们不肯随即，不肯被十字架，体贴肉体，撒旦一定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一点，就是这样。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知道什么人可以容易吞吃啊？有时候看那个动物的这个那些那个狮子啊，有许多羊啊、野牛啊什么。一大群的时候，那些狮子我想骑在他的旁边看看看看，他不动手的。后来走走走走看了，哎，有个小牛掉到后面了，哎，他就一看上，哗唰过去了。他也是要看可吞吃的，对不对？什么时候吞吃呢？所以撒旦第一个事情啊，就是总是叫你跟主基督离开。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我在前面走，他们就跟着我，谁也不能把我的羊从我的手里夺去。我父比万有更大，谁也不能伤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只要在跟在主的那个圈里面，跟在主，在主的手里，谁也不能都去。但是如果你离开了，你离开了，迷失了，那么这个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为什么？他已经离开在牧人的保护底下，他就可以吞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为我们自己，也应该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已经离开羊圈，离开跟主已经联系不了了，这就是一个撒旦吞吃的对象了。撒旦留在这个地上啊，当然他好像是可以随便走来走去，可以去寻找吞吃的人。 不过这神还是掌管了一切的。不过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撒旦有的时候火箭，你觉得什么叫火箭呢？火箭就是射到我们心里面来的那种无谓的思想。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小心的时候，你忽然为了一种很无谓的思想会进来，还要想，哎呀，怎么我现在会想这样的想呢？你需要注意，很多人以为说这是我自己的误会，其实是撒旦的火箭，他会忽然射进来的。所以有一些东西啊，撒旦来的试探也好，火箭也好，他一定是进到你思想来的。那么我们就要很警惕，你说这个不是我要的，不要，拒绝，这不是我的，你不要同意。试探也是一样的，试探可以写给你看见，给你看，如果说看见那些花苞无谓的那些淫乱的东西，你眼睛一看看见了，这你免不了。但是你第二个你需要注意，你不要同意。所以这个也是要一直保持不上撒旦那个地步，因为他现在很厉害的，罪有好几种，你知道吗？一种是犯出来的是罪行，有一种是罪性，罪性就是我们里面那个里面堕落的那个罪性，还有一种是污染。污染不是我们自己，是外面来的，有很多东西是外面来的，可以来污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污染的东西太多了，每一个电视，每一个这种报纸，哇，报纸又那么多，有许多呢，这是不能看的。所以说，哥林多后书七章的时候说，我们要自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那是污染，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已经神洗净了我们，但是外面还是可以有污染进来，我们要拒绝这些东西。撒旦的工作呢还有很多呢，他有的时候是会强迫进来的，你要不想，他叫你想，也许都是环境给逼得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所以不要给撒旦留地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饶恕人，像天父饶恕我们一样。如果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有没有这个话？有这个话。所以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不肯饶恕人，给撒旦留地步。有一次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个姊妹就跟我说，丁弟兄，我们有个姊妹，她常常好像有撒旦在欺负她，你能不能去把他赶出去？我说去啊。那么去了，白天奉主的名靠着他的宝血，是不是啊？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不行了。一到晚上啊，他看见他的房子里啊，一到了晚上是门窗要关得严严实实的，连一条缝都不能够，连这个 那个钥匙孔也给他堵住。为什么缘故呢？他说鬼就是从这些缝里进来的。我说那么学风走的明把这个鬼不让他进来，可是他还进来。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究竟为什么，你有没有什么罪不肯认罪的？他说我都认了。我再问你有没有不饶恕人的，有没有人你不饶恕的？他说有啊。我说那你一定要饶恕他，得罪你不管得罪多厉害，主这么饶恕我们，你要饶恕他，要不然这鬼赶不出去，因为你给他留地步。他说什么人我都能饶恕，这个人我不能饶恕。我说你一定得饶恕，你要是不饶恕啊，你这个鬼就没办法赶出去的了。他说哎呀，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欺负我，欺负的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的，这个人我别人能饶恕，我不能饶恕他。他说不光那个时候来欺负我，每天晚上他都来欺负我。哦，我说每天晚上他来欺负，怎么欺负法？他就是门缝里进来的，原来他这个鬼啊就是这个人。他说，我说这个人能够还能够门缝里进来，他是个人吗？他说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他。所以鬼可以因为你不饶恕这个人，他去装作这个人进来，所以你越恨他越不走。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跟撒旦要给他出去的话，不给他留地步，你不能有任何那个给他留地步的东西。你如果不去了，不恨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恨人，因为你恨弟兄就是什么，就是黑暗里。保罗却告诉我们说，这个跟撒旦要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有个装备，是不是？第一个装备是什么？这个腰啊是很重要的。对，要打仗，这个腰，我写这个腰痛，我写着打不了仗。腰痛了以后，服侍也不能服侍，所以腰很重要。第一个，你要用打仗的时候是用什么来束腰？真理束腰，当作带子束腰。你如果你要服侍人，你用什么来束腰？啊，谦卑。所以你要是打仗的时候不能谦卑，你打仗的时候啊，要用真理束腰，要有公义做无心境最凶。所以公义非常重要。你公义啊，主要是对付那个良心呢，良心是多半义与不义是良心管的，所以你不义，义又不义，你的良心就亏了。撒旦最懂得，你良心有漏洞，你打仗打不成的。还有什么？信心做盾牌。还有什么？救恩做头盔。还有什么？许多人没有鞋了，教会啊不走路的了，因为他没穿鞋。什么？福音的鞋。所以教会一定要穿福音的，不穿福音，不穿福音国度不会降临的。因为主是什么？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界， 天国才降临，是不是啊？那日子就来到嘛，都不传福音了，鞋都没有了，所以都睡觉了，这撒旦就开心了，要打仗，要传，还有呢，这些都是防卫的，攻击撒旦的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所以现在许多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撒旦做到你不读经不祷告，祷告读经就是进攻性的，只要你不读经不祷告，魔鬼是这个教会你也不用管他了，没事情的，因为他不能共进了，是神的道，两是圣经的宝剑，是不是挡要挡配这个敌人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总是很感觉说，好像是人看跪下那个姿势是最软弱的姿势，对不对？我那时候信主之后，我总是跪下祷告，就是在宿舍里面，我还是跪下祷告。他们觉得是很，那你是哎，这个人没有出息，跪在上帝的脚前。但是祷告这个跪在神面前这个姿势，撒旦最怕这个姿势，因为我们祷告神工作。我们在地上祷告，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你没有祷告，神很多的工作是要跟我们一起的。还有一点，到了最后了，是不是？最后撒旦要从天上给甩下来，因为他在空中啊，现在是空中的，空中啊，所以神造天地第二天是造空气，没有说好，因为这个空中是撒旦在那边管着好的。有一天，神一步一步要把撒旦从神的宝座那边赶下来，赶到空中，以后空中赶到地上，以后地上赶到哪里啊？无底坑，最后从无底坑里再出来以后，再丢到火湖去。那么今天从空中给他摔下来的时候，是男孩子进去上去了，男孩子就是得胜再上去，那是米迦勒也在那边打仗，这是空中有大战，是把他摔下来。底下怎么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第一个羔羊的血，第二呢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三个呢？第三什么？啊，没有了。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甚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生命。打仗啊，属灵打仗的东西啊，如果是你要怕打仗啊，你不能打的。旧约里也有这么一个有一条，你要去打仗一些，他宣告的。你们中间我们要打仗了啊！你们中间谁最终的葡萄园还没摘葡萄的，你回去，免得你死了葡萄园给人家占了；谁聘定的妻子还没娶的，你回去，免得你死了妻子给别人娶了；谁胆怯的，不要去，免得你叫弟兄的心害怕了。宣告完了，这些人去了，那么其他的人军长学他们去。 所以要击要做打仗的人啊，第一个你要是不要怕死。哟，这下我们都不打仗了，嘿，我家里还有好多事情呢。那么教会就不打仗了，不打仗就永远没有得胜者。你不打仗哪来个得胜呢？两个打了才有个胜，有个败，都不打仗。所以今天教会还需要要知道，因为你不打他，他打你。今天为什么弟兄姊妹不得释放？哎呀，我正在很可怜。基督徒是应该释放，但是不得释放。基督徒是因为鬼看了你就怕，现在很多基督徒怕鬼，你知道吧？你为什么会怕鬼的呢？不正常啊。如果你基督跟你同在，基督充满了你，你走过去鬼先走的。现在啊，基督徒看到有鬼啊，这有鬼怕的。所以我们说不能怕，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对不对？住在我们里面。不过撒旦有很多办法，他第一个就是把你这个不能被圣灵充满，不能让主完全在你做王，他把许多东西塞到你的里面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清净我们的心，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要清理凡是这些污秽的邪恶的东西都不要，就算是好的东西，保罗说如果妨碍我上基督得着基督的话，这些东西我都把它当作什么？当作坟土。哎呀，这个坟土真的是坟土吗？那只是那个比较，你看见那个太宝贝的东西，这些东西真是不用啊。当然我才来的时候也是到了澳洲，总因为家里大楼比较穷，到了澳洲我一看见，哎呀，这个堆这么一大堆，马路旁边很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在那边。我先问我儿子，这些是这什么？哎，这些都是他们不要的，都拿掉。那我先去跑跑，哎，这个椅子还可以吧，我先去拿了一个，后来又拿了一个，后来我就你不要再把这些 rubbish 都往家里弄。好像我们这个基督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一个身位啊，我们都将来做王的，要跟基督都做王，现在还是在那边去捡那个垃圾，真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撒旦就是这样把我们的眼睛迷糊了。所以全世界人都是活在世界的，都是弄瞎了心眼看不见神，但是我们今天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有一次我在大陆的时候给抓进去了，那公安的审讯员了下来问我，他说我问你，你有没有骂过共产党是魔鬼？我说没有。你为什么没有？我说我们圣经里讲得很清楚，魔鬼啊是一个天使长，堕落的远超过在人以前。我说这个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是最近才有的，他跟魔鬼怎么连得起来呢？我说所以我不会骂共产党是魔鬼了，因为这两个不是一样的东西。哦，那你没骂？我说我没骂，因为不可能骂。那么我再问你， 你有没有说过共产党受魔鬼的利用？他说这很厉害啊，是不是啊？我说啊，按照圣经来讲，不信的全世界都恶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就是魔鬼，他都在不信的人心中运行，你知道吗？邪灵气质是共产党，所有的人凡是不信的都是被魔鬼利用的，所以我不会光是魔共产党被他利用的，这个东西很重要。他说哦，这样说了呀，你如果骂共产党是魔鬼，你却是反革命。我说我没骂，那不算。现在啊，实在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撒旦子把人的眼睛弄瞎，我们也可以被迷惑，看不见神。撒旦还有工作就是拦阻。谭义礼本来是要求知道将来的事情怎样，他祷告了，神已经是差天使了要告诉他了，但是后来他一生过了21天，为什么？天使来的时候半路里碰到这个魔鬼的那个比较大的头头，是给他打仗，以后是拦阻。所以有的时候撒旦也做拦阻的工作。保罗本来要到哥林多教会去的，但是撒旦拦阻。不过你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讲，撒旦是神受利用的一个东西，他是被造的，他是受神的管制的，他不能超过神的那个权力。而且你有的时候你可以想很难懂的一样事情，保罗说我要把那个凡淫乱的那个人交给撒旦，有没有听见过这个啊？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那的时候可以得救。还有一些人说是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败坏还是人，保罗也把他们交给撒旦。怎么交给撒旦呢？所以撒旦到今天神还给他一个权利，但是我们已经属于主的人，我们不受他的管辖。但是你如果犯罪不肯悔改，那个撒旦还有权管呢、啊、他竟是败坏你就是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撒旦是一个，实际上你看起来他很厉害，其实他是神所造的，他不过是神一个工具。我说他工具为什么呢？他做试验用的，你知道吧？一个汽车啊，好不好，造出来外形很好，这个还不行，一定要经过试验。什么事情？碰啊撞啊，要可是最坏的这种马路上啊水塘上啊，那么能够这坐一圈回来一看，嗯，没有损害，这个汽车好，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撒旦的试探？他就是个试验品，撒旦去试验，我们的主经不经得起这些试探？我们常常失败，基督没失败，对不对？胜过了。你看约伯是不是真的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完全正直？哎，撒旦说他还没经过试验，你样样都保护的他好好的，他当然敬畏你了。如果你把他东西都拿走了，你看他就马上不敬畏你了。 那么怎么来试验这件事情呢？撒旦来试验，是不是？撒旦心狠啊，他下得了手。神要来试验的话，神心太软了，那么好的人怎么那么假那么重，很难。撒旦来试验，这撒旦真的是够厉害，是吧？哗啦把他一想，所有东西都弄完了。那么结果怎么样？约伯有没有失败？没有失败。做丧失的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是可称重的。哎，还不行，还要试一下。但是身外之物，你弄到他身体，你再试试看，是不是啊？那么说，你要保住他的命，你不能弄。哦，这个撒旦是够凶的，叫他浑身伤疮，那个口都臭的，那种一皮刚好起来又破了，是不是这样？他的气味，他的妻子都难闻，妻子说算了吧，你还了还要敬畏神，结果他还是熬过来了，是不是？所以撒旦不过是一个试验工具，他最后还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神不许过。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许多东西啊，撒旦还有用的。保罗有一个祷告神不听，什么祷告？有一个刺在他的肉身上，是他软弱，是撒旦的参与，很清楚是撒旦的参与，撒旦来的。那么他说，神说既然撒旦来嘛，就神去掉，祷告了三次就没有去掉，只是答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为什么要够？因为这个人这个肉体啊，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都不可靠。连保罗这样的神也不放心，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启示太大。今天我们有一点启示啊，也觉得很了不起了。你看我懂得多少，这保罗到三升天，哇，人不可以讲的，他都知道了。他是神罗一讲他儿子启示我，你的你是知道，他知道很多的奥秘。保罗可能不可能骄傲起来？可能不可能？可能。要是不可能，先用不着那个刺嘛，就是。这个刺给他，撒旦的参与给他刺，所以撒旦也用处。今天有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有些东西给我们的时候是撒旦搞的，但是神允许的。许多人说哎呀，只要撒旦东西我们一概拒绝，你也不能这样讲。有的时候神还是用撒旦来试验。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的确很多弟兄姊妹遭遇很多东西，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呀？很多的时候神是要考验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爱主。你不要看见一个人病了以后马上学说主啊你给他治好，一个得了癌症还主啊你治好，那么以后一个个基督徒永远不死了。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我真的愿意弟兄们病的时候主啊你给他病得厉害来证明你的能力。我这里就看见许多那个最爱主的那些弟兄姊妹，神给他是最苦的那个环境，最难受的这个疾病，但是他最后真的证明他非常神的那个能力 恩典可以在他的身上可以显明出来。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欢迎的这个东西，但是他已经存在，我们应该拒绝他。要知道他存在，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给他留地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个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因为你给他留地步，他是有一个律，你知道吗？有一个律，属灵有个律，你罪可以得赦免，像大卫一样犯罪，罪赦免，但是因为他这个罪，撒旦就有给撒旦仇敌一个亵渎的机会。如果我们不给他留地步，不犯罪，没有什么东西，不给撒旦留地步，也许没有一个机会可以来亵渎我们，亵渎神。但是你只要犯罪，撒旦就有机会可以给他，神也只能赏他罪。好像所以这个事情上，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大卫以后他的家刀剑不离他的家，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给撒旦留地步。那人有没有主？但愿主让我们看见，在我们今天这个最后属灵的这个世界，属灵的征战是很猛烈的。撒旦有很多很多的诡计，但愿神亲自带领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就怕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他的诡计。话要还有很多呢，你晓得，因为有许多弟兄姊妹被骗的，就是因为不知道撒旦的诡计。当然我开始也是跟撒旦老师讲话，我现在聪明一点，一来啊、哦，你要来了，算算你做吧，不要跟他讲，你就回到主面前，在主的面前，在他的保守底下，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只要我们不离开神，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亲近神，这是雅各说的。所以你们要亲近神，抵挡魔鬼，魔鬼就一定离开我们逃跑了。我们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得胜的元帅。今天我们所以常常失败，甚至于被魔鬼欺骗，受他的辖制，因为我们不听你的话。主，请你用宝血赐给我们，求你用你的道借着水洗净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转回到你的面前来，来亲近你。主啊，只要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主啊，让我们不给撒旦留地步，也求你赐给我们全副军装，叫我们在跟撒旦征战的时候，不光能够站立得住，而且靠着你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主啊，今天教会是个从军的教会，是打仗的教会，我们都是忘记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仇敌在我们周围到处在那边吞吃我们的弟兄姊妹，多少多少的人天天下到灭亡那里去。主啊，你赐给我们的福音，我们没有穿上鞋，把你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主，你饶恕我们所有这些亏欠，但愿你真的复兴你的教会，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你所能够在地上见证你、荣耀你的教会。主啊，你也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眼睛迷糊，所以求你赐给我们火烈的精子。我们眼睛迷糊，看不清楚，
求你给我们眼目，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给我们里面心中的眼睛能够明白，看见灵界的一切实在。主啊，也求你保守洗净我们，使我们有公义的外袍。主，让我们给仇敌的面前不至于做一个失败者，主，我们靠着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我不相信。